对于过去一年2020发生了很多的事件啊，有很多的人离开了我们啊，人类正经历着一场很大的一个苦难啊，所以很多时候面临很多绝望的时候，人常常会思想啊，究竟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啊，甚至是面临一些没有办法看病啊，没有办法工作等等各样的这种的危机的时候啊，甚至很多时候会想到活着的这个意义跟价值。其实在很多忙碌的时候，你可能不太去思考这些问题了，所以反过来你会发现因着疫情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没有了工作，经济受到了影响，然后社会的供应也甚至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短缺啊，然后你就会想过去的每天忙碌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好像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你会显得那么的苍白，那么的无力所以你那么的努力究竟是为了什么。所以很多时候面对着这个环境所给你的影响你会显得那么的绝望。所以其实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没有什么心事嘛。其实有一位过去的先知哲人，他也常常的思考人生，也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在日光之下的生活常常给我们带来的那种的绝望，带来的那种思考其实就是传道书啊。所以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看那个传道书，我发现很多的主题其实跟我们今天所思想的很多的这种的问题都是非常的相关所以在传道书当中其实它大概就有这么四点其实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处境也是有很大的这种类似，所以我特别的想跟大家来分享传道书，以至于我们可以借过日光之下，其实并不的心是过去已有的很多的这种先辈们所看见的那些的点，来帮助我们再一次的去很好的思考今天的处境哈。所以对于传道书来说它常常反映的一些的这个主旨第一个若我们仅有人的世界观和努力，人生看来是非常的绝望和没有意义的真的是这样子那第二个，人是没有办法去探究属于神的那个命定和掌管一切的智慧，我们人常常试图去控制周遭的一切甚至是一句话一个眼神一点小事总想控制自己或者是控制别人掌管自己的生命，但是你会发现你再怎么去研究再怎么想去掌控一切都是显得那么的无助和无力第三个，一旦人认识自己的有限信靠的人就会更新他们对神的敬畏和对神诫命的忠诚，从而得到敬虔的人生观所以前两天我去探访一位姐妹，所以说人很多时候要承认自己的有限是多么的难但是一旦当你承认自己的有限之后，你对神的这个敬畏和信靠就会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其实为什么神让很多的事情让我们没法测度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隐秘是属于耶和华神只有显明的事是属于君王，所以很多时候只有当我们面对一个我们不能够掌控不能够去测度的一个世界的时候，才会生出对自己有限的认识和对神的敬畏来所以这是神的智慧在传道书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传道者在探究天下日光之下一切事情之后发现自己的有限和无力的时候，转而去面对神是那种敬畏和忠诚所以传道书很多人说它是一个很消极的一个书，好像让你看起来是非常的绝望但是正是要打碎人这种 对很多事情他自以为的那种的认为可以像神一样去控制的时候，就打碎了这样的一种的坏的自我之心，自我依靠才能够去树立起这样的一种对神的敬畏，对神的一种敬虔和信靠的忠诚的这样一种信仰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最后他面对这一切的事情其实还有一个最终的审判传道书最后也是讲到，在最后的审判中，神将审判一切的善恶所以只有在最终的审判的时候其实你才会回过头来思考，在今生很多让你困惑让你不太明白不太能够容易去了解的事情当中找到那个答案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是要等到最后的审判神判定一切的善恶的时候，才可以帮助我们来消除今生的很多的困惑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传道书在这个当中，从一个带入绝望然后又转向上帝伸出敬畏我们等候将来的审判，这大概就是传道书的一个脉络一个脉络。所以当你去看传道书的时候希望不要因着这样的很多的话语让你生出那种对人生的那种绝望和消极出来，相反要生出对神的那种敬畏和对神的那种的信靠出来整个传道书它大概是有这么一些个框架，除了头上的序言跟最后的这个结语它当中有三段，这三段呢其实就是三个循环这三个循环基本上都是用那个提问的方式作为开头所以从一章的三节到三章八节到第二段是三章九节到六章七节，第三段是从六章八节到十二章七节，它是三个循环都是用相同的问题引发我们去思考去这个继续的来读下去所以他的问题都是非常的相近。一章三节，他是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三章九节，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六章八节，这样看来，智慧人与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甚是有什么长处呢？所以你看到他们的问题都是让人反思在地上一切的劳碌作为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都是以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方式开头，然后循环来讲的所以整个第二个部分，也就是第一个循环，它是讲到工作和智慧的限制和有限那第三个部分，它是讲到在神面前需要存着敬畏的工作，因为只有神的工作是不朽坏的因为人的劳力跟神的不朽的工作那是不同的所以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人应该享受神在今世所赐下的简朴的这样的一种福分那第三个循环，也就是第四段，它是在讲到人当在神面前谦卑，因为神的智慧不可测神的智慧深不可测，所以人的智慧与神呢不可测度的那个智慧道路是完全不同的，就像以赛亚书当中讲过神的道路高过道路，对不对？神的意念神的这个智慧都超越于我们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正因为看到神那不可测度的智慧，我们才促使我们更加应该殷勤的工作和享受生命。所以正直的遵行神的话语忠心的去听从神行在这个世上，不一定在此生就能够得到应得的奖赏不一定的因为神没有应许在地上你就真的就是没有 苦难啊，一切的丰盛啊，平安啊，不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啊，这是神的不可测的智慧啊，在今生你不一定得到啊应得的这个好处，可能是在啊将来永生之中啊，所以这是第三个轮回当中啊提到的一些的思考啊，最后是一个结论。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一个传道书的一个啊框架啊，一个框架。好，那接下去啊，我们就来看从第一段，那第一段是只有两节，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序言啊，一个序言。那在这个序言当中啊，首先第一节以下是传道者，就是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所说的话，那这里呢有一个就是自我介绍，这就是作者自我的一个介绍。他说我是在耶路撒冷作王的，是大卫的儿子，是传道者。所以传道者在这里按照以色列人的这个希伯来文字面的解释，就是以色列人聚会时的召集者以及讲话的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那他的背景他这里写是大卫的儿子，那有人说是所罗门，那也有人说可能是大卫宫廷里的一个官员，或者是大卫的后裔不管是谁，可能更多的是倾向于是所罗门那这就是他的一个作者的背景。那第二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那这一节的经文基本上就是本卷书的一个主题，本卷书的一个主题。那在这个主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字就是虚空虚空。这个虚空在整个传道书当中出现了将近有38次还有一个字就是一切，一切那这个一切基本上是什么是一切，指的是什么，它其实是跟第三节后面讲的这个一切的劳碌，就是它在日光之下的一切的劳碌是用来做修饰的，而不是指你想象当中的地上的天上的所有的一切它这里的一切特别是是有一个修饰词，是第三节当中的日光之下作为一个修饰的所以在这样一段当中你可以大概的可以看到虚空的虚空，它用虚空做形容词来再一次的定义虚空这样一个名词，它有一种的强调，不仅仅是强调，还是一种排比，对不对？它用了两个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然后说一切都是虚空。所以在他看来好像人生真的是那样的没有一点点的希望和绝望所以这个绝望跟没有意义没有希望是指日光之下。所以本书的主题的一个主旨是单纯从人的角度来看人生表面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搞清楚大家一定要记住要不然你读到后面的这个经文当中会给你产生很多的困惑。所以从单纯从人的视角或者说从人本主义的观点，从人在堕落的世界当中所经验的一切的标准，一切的观点，一切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价值来看待人生，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是本卷书的一个主旨，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个范畴虚空，虚空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当中按照本意来说它是什么那个呼吸的那口气或者是水气我们知道呼吸的那个气那个水气是常常是看不见的所以这个很多时候跟传道书另外一个经常出现的词捕风捉影，捕风捉影是非常的类似，它所要表达的都是一个什么，因为这是一个象征性的，那象征的意思就是什么，虚幻短暂没有意义，虚幻短暂没有意义虚幻短暂没有意义，所以虚空 那人生真的是那样的虚幻短暂没有意义吗？我们怎么样来思考啊？所以在啊分享这个经文之前啊，我要先对于虚空这个词我们要有一些些的这个认识，一些些的认识啊。人类为什么会感受到虚空？如果你养过猫或者狗，你觉得他们的人生会不会，他们的那个猫生狗生会不会很虚空？你不会觉得他们很虚空，他们活得很快乐，是不是？他们活得很自由自在，他哪怕被遗弃了，像现在很多时候会讨论什么流浪猫啊，在这个这个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救助他们？还有人说那个流浪猫会引发这个环境的这个破坏，因为它会捕食很多的这种其他的动物，使这个生物链产生问题等等等等。当人类在那里讨论的时候，其实对他们来说有没有意义？他们自身来说其实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人类是一种受造当中非常独特的受造物人类常常会寻找什么，凡事都会去寻找意义，而且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片刻或者一个点去寻找，它是凡事，也就是你今天早上起床爬起来，你就会去思考他为什么要起床，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很多抑郁症的人他们早上爬不起来，他就觉得起来干什么，起来就要面对什么无尽的这种痛苦啊，那种抑郁的情绪，我要起来干什么，那我都睡了吧。其实他也是在寻求意义，对不对？只是那个时候他的寻求意义的那种触觉是麻木的。所以你会发现人是一种被造的时候他无时无刻不在那里寻求生命本能的受造物也就是说他就是在他的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任何的事件，所经历任何的活动，跟人的这种交往当中，他都是在寻找真相，而寻找那个意义价值，寻找为什么要这样做，目的性，寻找他的这种价值感然后在当中找到那种快乐满足和存在感，那当中也会有很多的那种善恶道德是非标准的那种判断等等等等。你就会发现人受造，就像圣经当中讲唯有人受造是什么，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对不对？那我想这个寻求意义的本能可能跟上帝的这个受造有他的形象这个部分是非常相关的，所以这是人跟其他上帝所造的万物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你会发现动物植物常常都是按照什么他们自身的那种身体的本性的需要来生活，对不对？比如说猫啊狗啊，它饿了它就寻找吃的然后你不给它吃的，可能它就会不高兴，或者是非常的愤怒，然后抢或者是怎么样当季节到了，他们可能会寻求交配繁衍后代，他们都是按照什么自己的本性来生活的，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人可不可以这样，人绝对不可以这样。人如果是跟猫啊狗啊一样，那这个社会会怎么样，会绝对的乱套比如说现在你口渴了，对不对？但是你想去喝水，但是你想我要在这里崇拜，那这几年的渴我可以忍一忍，我可以等结束以后因为我知道现在渴一会儿会，我不会死掉，我也不会那个，我只是稍稍有点不舒服的感受，但那个不舒服的感受我是可以克服的。他会用理性去什么克服自己那个身体本身的那种欲望，这就说明我们里面除了有那种身体本质上的那种欲望以外，更强的是在灵魂里面对凡事寻求意义的一种渴望。这是人受造跟其他一切的动物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地方所以这是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真的是这样子。那当人类在伊甸园当中，那是一个 个无罪的一个状态，人与神的关系是美好的，没有任何的这个隔绝，所以对于亚当跟夏娃来说，他会不会感受到人生是那么的虚幻，那么的短暂，那么的没有意义？会不会？你会不会如果假设一下，你是亚当跟夏娃，你生活在伊甸园里面，你会不会就有人生很多的诸多痛苦，诸多的这种困难，诸多的这种的绝望？一定没有一定没有。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人与神之间是没有隔阂的神在伊甸园中与人面对面，亚当夏娃是活在神的面前，他们永远都可以在神里面找到。他今天干活，干活有干活的意义，修理看守，这是神要他们做的，对不对？然后他们可以在婚姻当中非常的快乐幸福，不会成为彼此的一种这种对抗看成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人与人之间没有那种这种绝望是因为没有罪没有这个隔阂与神的这种关系的那种美好，这一切都是没有的。所以神是我们人类活着一切意义的那个核心，或者是那个来源。所以你需要的智慧来源于神，来源于神。对真理的认识，你怎么样过去认识真理，你的来源是谁？是神自己的启示，对不对？是神向你的这个彰显。然后你活着的目的就是神造你要在这个伊甸园当中去成为那个管理者，来管理神所造的其他的万物。然后你按着神的命令去结婚生子当然在那个时候也还没有生子但是在婚姻当中却是非常的快乐和满足。所以他一切的价值感都是来源于谁？来源于上帝的认可，上帝所赋予他的这个使命赋予他人本身所带有的那种价值感。他的快乐和满足是来自于听从神的话语去执掌这个管理的这个职分他的满足感是从他所当行的这些的事情当中，和神自己本身都可以获得那种无尽的那种满足感。所以他的存在也是非常的不会去怀疑然后善恶道德一切的标准都是神说什么，神是怎样来判定善和恶。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当人都听从神，当人一切生活的那个目标、源头和这个标准都来自于上帝的时候，他活着是没有这些的烦恼、失望、痛苦和绝望的。所以，当人以神为一切的做万事的一个意义的标准的时候，人类就不会感觉到虚空人类真的不会感觉到虚空和迷茫和绝望也不会感觉到那种短暂，因为神是无限的，是永恒的，是不是所以在那种时候，对亚当夏娃来说，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虚空二字，对不对？他没有这种感受人类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当蛇来引诱亚当夏娃的时候始祖因着要真的违背神的那个命令，去吃了那个伊甸园上不可吃的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罪借着一人入了世界。当罪入了世界之后，被赶出了伊甸园这个也是说他的那个赶出，其实就是代表着与日光之上的上帝神隔绝。也就是说，当人与神隔绝的时候，人类就没有了那个意义的来源，那个核心。但是人寻求意义的那种生命的特质还在那里。所以你要知道，当为无限的神被因为罪与人隔绝之后，人里面的那个对生命的那种渴望、探索、寻求意义的那种无限的特质， 却成了一个无限的空洞。那人会怎么办？就如同他拿无花果树来遮羞一样，人就会拿各种各样别的人事物来当作活着的那个意义而去生活，然后用有限的来代替那无限的，就会生发出深深的那种虚幻、短暂和没有意义的那种感觉，那就是感受到的一种虚空啊。所以这个呢，在罗马书一章20-25节当中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对这样一个处境，人犯罪之后感到这种虚空昏暗、无知、愚拙的一个描述哈。所以罗马书一章20-25节，我们可以看着屏幕，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
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恒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恶神的道道，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地球上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整个性的情绪与坚定会为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圣母受造之物，不敬拜他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罗马书很清晰地告诉我们，原本是那一位神，他的永恒跟神性是明明可知，我们也不可以追回的，但是我们却把他什么撇弃了，却把他这个放在了一边。然后呢，我们用各样的什么偶像，或者是会朽坏的人，或者是天上各样的你认为非常有能力的飞禽走兽，来代替了这一位不能朽坏的神来敬拜、来尊崇。所以人类就堕落到一个地步，从聪明的变成了愚拙的，从有智慧的男友平安喜乐的然后变成了虚妄昏暗的。所以这个就是罪所带来我们内心当中的与神隔绝所产生的这样一个无尽的空洞，无尽的空洞。所以很多时候呢你会发现，当人类被罪隔绝的时候，没有了上帝的时候，他的价值感就会来自于什么其他的东西就好像很多时候什么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脑袋瓜里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对不对？你认为一个人什么样是有价值的你会认为这个人是要有才华，要有工作的这种的能力，要有钱财或者是说儿孙满堂，或者是说有一定的权位地位或者头衔才是有价值的。甚至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活在上帝面前，你认为什么是有价值的多做主公的人比不做主公的人更有价值。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人的这种价值感意义的寻找，都是来自于什么你所拥有的，你所做的，你就会把这些当做你的价值感的一种来源。然后你反过来发现，其实人的价值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神造我们本有上帝的那个形象。我们是人，是我们的所事，也就是说受造的时候我们已经赋予了神已经被我们已经被赋予了就是神的形象，这就是作为人的一种价值和尊严的一个来源，是我们的所事本身所事的那一个带来的这种价值感。 所以这个就是当你背弃了上帝之后，然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价值感被其他的东西所取代，所以我们的人生常常就是什么，用来不断的如果你认为是钱财，你就不断的去忙碌，然后来获得你自己的存在的价值感，或者你认为是头衔，你就不停的去那个如果是你是老师，就是谋取很多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课题，各种各样的这种业绩的这种所谓的要这个项目那个项目然后很多人累死了，然后也很多人这个病故，然后就会觉得这个是很不值得，面对死亡的时候又想想好像很不值得，其实这就是一种在罪当中虚空的一种循环。你追求一些认为很有意义的事情，但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好像显得又那么没有意义，对不对？其实这就是什么，我们整个追求的对象已经偏离了，这是罪的后果。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使我们把那一位永生上帝这样的一个我们活着的意义的来源撇弃了，去以其他人数代替的时候，就陷入到这种无尽的又在那里追求又始终得不到满足的那种感受。这也是传道书第一章前面所讲到的所以这个是我特别在你在开始分享这个传道书之前，我希望你要有一个概念有一个概念。好，那我们接下去就进入到那个第二个阶段，就是第一个循环。第一个循环在整个传道书当中有三个循环。那第一个循环是第三节一个问题开始的，他讲到人的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那当然自问自答，在传道书第二章十一节当中，传道者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他说，后来我查看我所经营的一切的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不空，在日光之下毫无意义，在日光之下毫无意义。所以对于一章三节到三章八节这样一个第一个循环当中，作者希望让读者把焦点放在追求劳力和智慧的事上是枉然的，虽然你在地上因着你的努力会有一些显赫的成就，可以带来一些短暂的满足感，但从人的角度来看，当死亡来临的时候，这一切又变得没有意义。所以这个就是工作与智慧的一种限制，一种局限所以带着这样一个对于这个循环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思想，我们进入到这个循环当中。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这个循环不能都讲完，我们先来看一下对于工作和智慧的这样一个限制的这样一个问题的循环，它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一到三到十一节，它是讲到了一个受造物的一个循环。然后第二个部分是讲到工作和智慧毫无益处，那第三个谈到是工作与智慧所得到的奖赏是短暂的，然后第四个就引发出工作和智慧带给我们对于这种人生意义到底有没有价值带来的这种困惑提出的是这样一个困惑那下去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就先谈一下关于这个第一个循环，受造物的循环这段经文我再为大家念一下三到十一节我这个版本是用那个原著本的，跟你可能不一样，但是你听一下听一下就可以了。三到十一节，人的一切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对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存在。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匆忙回到它上升之处。风向南刮，又往北转，循环周行，旋转不息。江河向海流，
海却不满意，江河之水归回本源，循环流转，万事都令人厌倦，人说说不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必再有，做过的事必再做，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有什么事人可以说看哪、这是新的，其实很久之前已经有了，在我们之前早就有了，以前的事无人纪念，将来的事后来的人也不追忆。所以在这段啊、大致在这段当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四到七节它是一个多重的一个类比多重的一个类比你会看到它用了一些比喻来比喻一个稳固的物质世界，然后呢在这个物质的这个世界的上面有很多的人事物如同浮光掠影一样不断的在重复所以这是这一段当中第一个，它是前面是用了一个多重的类比这个类比当中又有一个对比这个对比呢就是强调这个世界，他因为他说到地却永存，对不对？地却永存然后跟地永存的地相比是什么？一代又一代的这个人或者是时代所以一代人过去了另一代人又出来一个国家衰亡了，一个新兴的国家又起来，所以你会看到太阳升起落下，它是代表这个世界不断的重新开始，旧人过去，新人又出来，但是这个新人马上又会变成旧人，又过去，然后又一个新人这样出来，然后如同风一样转来转去，如同江河一样不断的流下，又被带去，又落雨又降下，这样的循环着，对不对？所以比起这个看似稳固的这个物质的这个世界，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将来也要都被更新，对不对？天地都要被废去，就如同衣服要被卷起来，连这个看起来比较稳固的跟它对比，而我们在上面更显得怎么样，就如同雅各书四章十四节讲的，生命如同一片什么云雾，出来扫时就怎么样，
不见了，
不见了。所以你会发现像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哈，这个地球少了你还是会转，对不对？这个公司少了你其实还是会转，因为你扫掉了一定有另外一个人来顶替你，所以这个就是人生当中的那种短暂虚妄所以他用这种四个比喻来比喻那个地的那种稳固性，然后来比喻人生在这个上面如同浮光掠影，如同云雾一样就那么飘过就不见了，那种的短暂那种的就像后面讲的古风那样的抓不住那个风和雨空气那样的抓不住，就转眼即逝，对不对？而不仅仅如此，更可怕的是什么呢？第九节开始到十一节他讲到的是什么？日光之下没有心思然后也无人什么纪念，你会发现已经很短暂了，对于这个短暂来说居然还是什么没有新的，都是旧的，过去的一切只不过是不断的在重演，然后呢不断的重演之后带来的是一个什么后果，就是没人会记得你，所以既没有新鲜感然后又不会纪念，所以当亲人离世的时候我们会很痛苦，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会在想，这一代我们还记得他，但是我们的下代呢，我们下代的下代呢基本上都不知道你的祖先是谁啊，是不是？基本上不会跟他有交集，然后也不会对他有感情，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好像这个人过去之后我们是很痛苦，但是几代之后他就成了什么，好像能提起来已经不错了，是不是？所以无人纪念，这是更是一种什么，也存在的那种好像 短暂，本来已经很短暂，很现实了，但更显得那样的没有意义。所以这是两个在这一段当中两个所呈现出来的短暂无新鲜感，都是旧事，然后没有被纪念。然后在这个当中呢，他插进去一段这个七节跟八节啊，我们正是活在这样的一种处境当中，所以他用江河向海流，海却不满，但人就不停的回转，然后人呢也不断的在世上去追寻啊，他要说啊，然后眼睛要去看，都要去听，人是不断的在捕捉，再去追求，但永远就像捕风掠影一样，那些东西永远不能够是我们心灵得到真正的那种满足。这个就是在这个两段当中插进去的第七、第八节，就是讲到的这样的一种人的这种不懈的在日光之下的努力跟追求，不能够让人得到真正的满足。就像你在地上，而你眼睛人人喜欢看剧追剧，对不对？看剧的时候感到什么短暂的快乐跟满足，但是这一剧如果都看完了，你又感到深深的那种虚空，对不对？然后又会追下一个剧，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一样。当这个工作在做的时候，你会感到如果你是个工作狂，你的价值来源是来自于工作的时候，你就不断就会感到快乐满足。然后当这个工作结束的时候，你又陷入到一种无尽的一种痛苦，一种渴望当中去追求另外一个，周而复始，这样的一个事情会让你产生什么？到最后带来的后果就是什么？万事都令人什么厌倦啊！这个词也有的时候也解释为困乏。所以其实你做来做去的这些事情是很单调的，是很短暂的是很不断的在重复，没有什么新鲜感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追求当中，其实你很多时候你去问那些追剧的人，看到后来他也会觉得很困乏，对不对？这就是人生，无论你追的是什么，追的时候你可能会有短暂的一点点的满足跟快乐，但是过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失落。当你又去追的时候，这样不断的周而复始的时候，你就会产生那种厌倦跟困乏。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怎么样来打破这样的一种在这样一种不断的循环、不断的这种单调的生活当中，人生的这种意义呢？当然谈到度后面也有很多，但是今天为了不要带着这样一个很消极的一个态度来结束所以我要插进去另外一段经文其实就像你的生活，你每天要睡觉，你每天要吃饭，每天要工作，甚至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活怎么样，很单调，对不对？有的时候是两点一线，比如说单位家，或者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可能多了一点是什么教会，对不对？你的生活就是在这个三个，然后你的生活就是每天天黑了你要睡觉，然后吃的也是这些东西或者是怎么样。其实相对来说，其实生活是很单一的，也是经常的是重复的。那怎样在这种重复单一的生活当中虽然你的人生当中会有大事，比如说小孩子小的时候要读书了要考大学要学习，然后要升职就业，然后要结婚生子，但其实这对于很多时候来说人来说也是一样的单一乏味的。那在这种单一乏味当中，你是否感觉厌倦虚空？那你会为着要突破而去追求更加有新鲜感的东西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世上没有东西可以来满足你生命深处的这样的需要。我想给大家念一段《民数记》11:4-9以吃东西为例，让我们来看待一个来作为一个思考哈。《民数记》11:4-9我来为大家念一下版本可能更低调，我这样 没关系，你听的就是了。这中间的闲杂人起了贪欲，甚至连以色列人也哭着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可以不花钱吃鱼，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都枯干了，除了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什么都没有了。这玛拿仿佛盐碎，又好像珍珠，人民走来走去，把玛拿拾起来，或用磨碎，或用球捣碎，或用锅煮，或做成饼，它的滋味好像油饼的滋味。夜间露水降在云上的时候，玛拿也随着降下来。这一段是在讲什么？以色列人的抱怨，他们抱怨什么？这个旷野的生活太单调了，整天吃的是什么？就是这玛拿，每天收的也是这玛拿，我们没有什么丰富的这种在吃上的这种的供应，我们要吃肉。想想在埃及有多好呀，埃及有什么？黄瓜、韭菜、葱、蒜，这些都是什么非常有水分的东西，韭菜啊、葱、蒜都是有什么味道的，对不对？还有肉吃，他说我们不花钱就可以吃这些。其实你会发现，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抱怨？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将来要进入迦南美地，那神给他们的那个迦南美地是多么的丰盛多么的美好然后那是神所祝福的地方是神命定以色列人要去得的那个地，是与神同在的那样一个地方。如果他们眼看的是这个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因着目前短暂的这样的一种呢吃上面的一种的单一重复没有新鲜感而感到厌倦吗？不会，对不对？但他们的眼睛如果只是在追求日光之下，就比如说他们在旷野这样一段艰苦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前面我们那个同学一直在讲旷野的路，对不对？其实我们的人生在地上活着，其实也是像在走旷野的路，对不对？在这个当中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还没有完全的实现神国的这个降临，所以在这个短暂当中，与罪的这种缠绊，然后在还有很多的这种就罪咒诅下的这个世界的不完全，就如同保罗所说的，我们是不在这个虚空的这个败坏的这个瑕疵的底下，还是老虎叹息，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老虎的叹息当中，如果你仍旧像以色列人一样，我要吃好的，光吃这个玛拿太单一了，那你就会生出的后果就是什么？抱怨，就觉得乏味，就觉得厌倦，甚至感觉到这个没有意义，对不对？所以你看以色列人，他想尽办法，把他想出了很多的做法，对不对？要么那个拿磨，拿这个石球捣，然后锅里煮做成饼，他们是发明了很多的想法。为什么特别强调这样一段？就是说他们是在祝福上，在满足他们的这个吃喝上，是变尽了花样来寻找新鲜感，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新鲜感再怎么变花样，它还是怎么样，会有一个极限跟限制。所以当他有限制的时候，就想啊，那我除了吃这个，我可以不有其他吃的？那你耶和华神应该给我们其他吃的。你像在埃及的做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埃及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那是罢了吧，到后来那个甚至是想要回去，要把摩西跟那个亚伦给废了，对不对？那个后来这个可拉一党不就是这个说我们要另一个王，带我们回去吧，我们不要这个。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所追求的是日光之下的一种满足感，日光之下的一种新鲜感。短暂的满足和新鲜其实都是要过去，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正因为他们的目光不是在那位我原本是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人，但是神再一次彰显大能，要将他们拯救出来，成为他们的神，与他们立约，而要带入他们进入那个迦南美地与神同在。
如果以色列人真的是看到日光之上作为神，并为此而出埃及进迦南，走过这样一段旷野的路，他们不会因为日光之下的短暂重复简单的生活而深感厌倦，你明白吗？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如果你的信仰就像耶稣所讲的，你们来只是为了什么吃饼得饱，追求那些地上的事，你仍旧就像传道书这样第一个章节当中我们看到的，在这样一个循环当中，你是找不到的，你是不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和满足的，你仍旧是在这样一种无尽的短暂重复单调乏味的生活当中过活，以至于你深感没有快乐没有意义，深感虚空。除非你能够从日光之下的万事眼光被突破，去看见你生命垂直在上的那位上帝，他才是你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才是你今生所要追求所要认定的那一位。只有那样，你才可以对日光之下很多的万事不感到厌倦，不感到虚空，明白吗？这个次序是不能够打破的。所以借着这样一段经文啊，给大家有一些的这个提醒啊。好，我想我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回去你可以自己再继续去看啊。那我们继续祷告，先不谢谢你啊，给我们有来思考这样一段的经文啊，真的让我们看到人在日光之下这样的循环当中。简单的这种生活当中，我们总是想寻求各样的丰富美妙各样的变化，以至于来满足我们那饥渴的心灵。但我们殊不知，其实这都是雅各的井，喝了还是要渴的。主啊，你才是那永活的活水，只有将你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成为那腹中可以流出江河的那种生命，不再饥不再渴。主啊，你说凡这个劳苦重担的，凡饥渴的，都可以到你面前来不花银钱就可以买来吃。主啊，我们为什么丢弃这永生的活水的江河，而去寻求这世上的这一切呢？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深深的那种愧疚，深深的那种扭曲，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在那种无尽的痛苦虚空当中挣扎。主啊，再一次求你突破，让我们真的能够抬起头来，再一次来认识你，认识你和经验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一切的丰富，以至于我们就会不再为地上的这些必朽坏的食物而劳力，必朽坏的价值目的人生来追求。主啊，帮助我们借着传道书，也让我们真的破而立，再一次的抓紧你。谢谢主啊，借我们这样的祷告，也这样的来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充满了这样的危机变幻短暂的世界当中，能够再一次的有安稳、有平安、有喜乐，那是从你而来的也至于当我们这样的来承受你的恩典和一切丰富的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这一切的时候能够成为荣耀的见证，以吸引更多的人将那美好的福音带给更多那些在渴望、失望、绝望当中的一些不认识你的人。谢谢主，替我们祷告，奉主圣名祈求。